在耶稣基督里问候线上线下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预备心灵来敬拜我们的神。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众城门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示例，我们来唱新编赞美诗第十一首《荣归天父歌》。势力同心祷告。慈悲全能的天父，大而可畏的神，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每日引领我们的圣灵，三一的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你的大能创造了诸天万物， 谢谢你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我们，谢谢天父你按我们本相接纳我们，谢谢主你不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深知我们的软弱和不配。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就恳求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洗净我们，遮盖我们。主，让我们靠来耶稣你的义得以在父的面前。主，求你洁净我们，我们就比雪更白。主，你赦免我们，我们就能够守洁心心来亲近你。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过犯，求你饶恕我们，求你也拦阻我们不去犯那任意妄为的罪，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存谦卑和敬畏的心。主，今天我们在这里带着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敞开天上的福库，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真需要你真理的光照和引领。主，就求你特别的使用你讲台上为你出口的仆人，求你使用他，借着他的话将你的真理解开，使他发出亮光，使愚人得以通达。主啊，我们在这里寻求你，寻求你真理对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指引。主，我们寻求你，寻求你的真理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主，我们仰望你，仰望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使我们能够属灵的生命得以长大成熟。主，让我们在你这里再一次被你眺望我们的信心和爱火，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主与你亲近，再一次将自己献在你的手中，成为活祭。主，求你就悦纳我们。主，让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向你献上祷告的时候，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得到彰显。主，求你祝福为你名所分别为圣的殿宇，求你纪念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小孩子。主，无论我们或线上或线下，当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让我们与你相遇。主，让我们在敬拜之中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样的敬拜之中能够与主你连接，让我们在这样的敬拜之中再一次主被圣灵所充满和光照。主，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祝福主在你面前寻求你的每一个小孩子，愿你祝福每一个在你面前摆上主服侍你的小孩子。主啊，再一次求你看顾我们以下敬拜的时间，求你分秒保护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起应诗篇。请大家将圣经翻到诗篇103篇。诗篇103篇，我们起应来读。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阿门。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示例，我们同唱荣耀颂，之后共颂主导文。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姊妹请坐，下面有请诗班献诗。
今日献诗，欢欣庆贺。
Thank you.
刚刚的云线诗是我们联合诗班所带来的，那么虽然时空是隔开的，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 都容不得我介绍，就急着来献唱了。愿神纪念每一个热心服侍他的弟兄姊妹。好的，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在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三章13-19节。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九节，经上这样说：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叫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出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贝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2个人起名叫拜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买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好，这是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由本堂的王教全传道和大家来分享。他分享的题目是门徒们的同在，门徒们的同在。好，下面时间交给王传道。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成全我们这样美好的聚集，感谢你赐给我们寻求你的心，仰望你的心，感谢你让我们晓得这颗心向你归回。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语装备我们，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用你的话语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和路程。亲爱的救主，当你的众儿女我们一起聚在这里，要从你的话语中寻求得怜悯蒙恩惠，祈求你做我们随时帮助的时候，求你听我们的呼求，求主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特别是越过你这不配的瓦器，愿圣灵在这里感动台上台下每一位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用圣灵洗刷我们，让我们的心比雪更白，愿圣灵住在里面。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话语，愿你祝福，愿你成全，安静我们的心灵与我们同在。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成就我们今天的聚集，让我们一同继续来分享马可福音的内容。谢谢刘冲牧师领我们读了刚才3章13-19节的经文。这段经文向我们记载了、交代了主耶稣他要设立12个门徒，并且在经文中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他12个门徒的一个群像。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的心与当时那个处境格外的近，因为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位信主的儿女，每一位做门徒的儿女，我们的蒙福的命运都与主耶稣此时此刻的成就紧密相连。正是因为主耶稣设立这样的门徒，差遣他们往普天下去做见证，于是就有了我们有一颗聆听的耳朵和受教的心，从此我们也成了主耶稣的门徒，因为我们听到了他所差遣的人所传的福音。让我们回到经文中，在13节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这是主耶稣传道的一个基本的方式，要么下海，要么上山。但是每当他上山的时候，大家肯定意识到他将会有重要的宣告。而今天这如同一个要实行一个仪式一样的，他要设立12个门徒。经文这里说耶稣随自己的意思叫了人来，可见在他的心里已经有一个十分缜密的安排。然后 他们便来到他那里，在十四节，他也就是主耶稣就设立十二个人，十二个门徒就此诞生了。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原来主耶稣的门徒是在耶稣他的计划当中的，无论耶稣说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乃至他要设立这十二个门徒，他的设立是在他的计划当中的。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人子也是神子，从亘古就有，因此他所设立的这个门徒这计划从亘古就有，因为他要拯救全人类的计划从亘古就有。紧接着我们看主耶稣他要求他的门徒与自己同在。当我们一同分享主耶稣设立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有关的经文。首先我跟大家一起分享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八节的经文，这是引用了旧约的以赛亚书的经文，在新约里的显现。经文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我们看到原来主耶稣这个门徒是蒙拣选的，是在主耶稣的计划当中的，并且是他所喜悦的，他要将差他们将公理传给外邦。由此弟兄姊妹，我们会借着另外一段经文看到，这门徒可不只是当时主耶稣所拣选的这十二位。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哈，也就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九节那里，你们要去，就是差这十二个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可见他们只是种子，他们做门徒的要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由此我们便找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他的门徒。可见我们不只是我们天父上帝耶稣基督他草场的羊，是他的民，也是他的门徒。做门徒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确定。弟兄姊妹，有时候一个人确定不了自己的身份是非常可怜的。北京人常说一句话，这个人找不到北，这个人没有方向。实际上我们各位包括我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常常会迷失自己，忘却了自己的身份，甚至在这个社会上忘却了自己是谁，往往会做那些与我们自己的身份、能力、命定无关的事情，得罪了神，得罪了人，也使自己受到亏损。因此当我们读这类经文的时候，它如同一面镜子，再一次照见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不只是耶稣基督他所拣选的，并且是蒙他命定设计并且蒙他差遣的门徒。紧接着主耶稣说，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听到这句经文，我们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意外？因为在我们的团体生活中、读经生活中，我们常常祈求仰望的是主耶稣，求你与我同在。然而这里主耶稣却要他的门徒常与自己同在。是主耶稣他孤独吗？是主耶稣他脆弱吗？真的是主耶稣的孤独和脆弱，他希望门徒与他同在。只是主耶稣的脆弱、主耶稣的孤独与我们人的境况完全不同。他的脆弱是因着他对人的爱。我们在座很多有做父亲母亲的， 你在你的小 baby 面前，在你的儿女面前，你是强大的。我指的是他们还没有成人，我们在上帝面前不都是没有成人的孩子吗？但是由于儿女小孩的任性，你常常会向他妥协。为什么？你如此强大的一个大人，原因就是因为你对他爱他，因为你的爱你向他妥协，因为你的爱你在他面前显得脆弱，你时刻牵挂着他。主耶稣的脆弱恰恰在于这里。不但如此，他是人子，他是道成肉身的人，他有他的孤独，他深知他所传的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但是谁能接受呢？谁看见了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福音书上不断记载主耶稣，你们是否看见，你们是否听见，有眼的就当听，有耳的，有耳的就当听，有眼的就当看见。他巴不得人们明白他的心意。然而情况并不都是这样，甚至还有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在跟着他后面抗拒他。因此主耶稣说，人子府里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是如此的孤独，他希望门徒与他同在。主耶稣希望他们的同在还在于他真正的能力，因为他看到了只有信他的人与他同在才能够得到力量，得着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能够与他同在，远离他，那是我们人生的不幸，信仰生活的损失。如果一个人一直与他隔离，那么迎接他的只能是沉沦，只能是地狱。因此主耶稣不单拣选我们，还不断的保守我们，要求我们与他同在。当我们听到主耶稣这样的呼唤的时候，我们真的内心里有一种安慰，原来我们的救主他希望我们与他同在。我们何不常常像一个孩子，愿意待在他的面前，给他安慰，给他帮助，好让他真正的能力和爱进入到我们的里边。我们便明白主耶稣让我们与他同在是给予我们，主耶稣让我们与他同在还是要透过这样的言传身教，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也正是因为这样，主耶稣是设立的众门徒中间有一位叫约翰的，他特别的感同身受，因为他大概是主耶稣的门徒中间是年龄最小的，也是最为聪明灵慧的。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写了五卷的书，有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有启示录。在主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如此清楚地感受到主耶稣的爱，在最后的晚餐中，他似乎躺在主耶稣的怀抱当中。因此在他的书信以及他福音书里边，他不断暗示说那个人是主耶稣最爱的那个人也在场，表达耶稣对他爱的纪念。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经文里面不断看到约翰对于彼此相爱的提醒。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那里，约翰这里这是告诉我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言下之意，如若我们彼此相交，彼此相爱，主耶稣洗涤我们的血也不至于白流，因为那正是他的心意，他希望我们身上也流淌着他那种爱的热血，让我们彼此接纳，彼此相爱。经文读到这里，我们或多或少会感受到我们做门徒的身份已经与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有了距离。我们承认他拣选了我们， 我们承认我们做他的门徒是他的恩典，我们承认我们的命运在他亘古的设计中中间。但是当他我们承认他差遣我们的时候，我们承认他要求我们与他同在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我们像个门徒。可是当我们明白他告诉我们让我们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了距离？我们常常甚至看到我们连我们自己家里的骨肉都未必敬上那同胞的爱，常常越是亲近的越是有许许多多的纠结困惑在萦绕着我们，使我们之间有隔阂。然而圣经，神借着圣经的话就这样教诲了我们，既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应当像阳光一样的如光照耀，我们在光明当中。我们为什么会对身边的人心存芥蒂呢？因为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处境中，我们与别人有隔离的确有许许多多的理由，甚至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都心存顾虑，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的原因。但是我们毕竟是光明之子，让我们单纯一点，放弃这一切复杂的念头，使我们如此单纯的来面对我们身边乃至我们社区处境中的弟兄和姐妹。可能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些会有一个问题啊，我没有必要哈，我没有必要那么追求同在，我的心很强大，我可以独处，我可以单独的跟耶稣相处读经祷告，我很强大。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恭喜你，因为在无论在圣经的历史上还是教会的历史上都不乏有独处的圣贤之辈，包括旧约里的摩西，包括以利亚，包括很多的先知们，他们都有独处的经历，包括后来的施洗约翰，包括人子耶稣他自己，也包括后来教会中间那么多的修道者，像中世纪的沙漠教父圣安东尼，像中世纪末期的圣方济各，他们都有许多独处的经历，并且上帝给他们特殊的恩赐。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当明白这些圣贤们的独处有一些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像摩西，像以利亚，更多的独处的修行的那些圣贤们，他们不是为了逃避，乃是要追求与主更近，乃是更要加倍的追求与主的同在和与弟兄姊妹与世界的同在。他们内心里总是带着满怀的爱，他们出世乃是为了入世，这与许多原始的宗教完全不同。他们在独处的时候不断的潜心的祷告，希望与主更近，他们在祷告中间对他们自己的灵舍，他们已经远离了，他们甚至在沙漠中间对他们已经远离了的灵舍弟兄姐妹都提名祷告，内心里满怀着爱。如果我们在座的如果有人说我的独处，那么你的独处如果中间只有苦读，只有拒绝，只有逃离，只有埋怨，那么这种独处我们自己就知道他是属谁，他只能给我们带来亏损。主耶稣在旷野祷告的时候，他内心里面想着的是他的百姓，想着是普天下的人，他要来传他的福音，施行救赎。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当追求同在， 这追求落实在我们的团契生活中，落实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需要教会的团契。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是很有福的，你们历经了千辛万苦啊，又是扫码，又是打电话预约等等，这并不，虽然这是举手之劳，但并不是人人都情愿的。我们对很多的管控带着内心里边的焦躁，但是我们来了，我们追求的是与耶稣基督的同在，追求的是教会的生活，就追求的是弟兄姊妹之间的相逢一笑，我们彼此的同在。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聆听圣经里的教导，说你们不要放弃聚会，如同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教会不但我在这里没有供应，那个团契我在那里没有得着，这是很有可能的，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无论是台上和台下的人，我们都是肉，是都有着肉身的软弱，教会的供给也不见得就始终如一。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团契，总会有团契，甚至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教会。当我们在是否去教会、是否去团契的选择上，没有别的选择，不存在去与不去的问题，只存在着我们以怎样的方式进入了教会和进入了团契生活当中。当我们选择完毕，委身到一个团契，委身到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成为这个团契和教会的主人。我们当为一个教会、一个团契献上祷告，用一颗清心来观察、来体味、来聆听这个团契、这个教会中是否有破口。我们要为此祷告，我们要为此尽上责任，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团契的生活、门徒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生活是给我们带来生命的、带来益处的。就如同我听说犹太人他们盼望安息日，就如同盼望节日一样，每当那时他们的小孩都问自己的妈妈，什么时候安息日我要去。当然他们的安息日有丰盛的晚餐，他们中间的妇女也非常盼望的安息日，每当那个时候他们要穿上美丽的衣服，画上非常得体的装扮，因为那是他们的节日。到那个时候有长有少，大家彼此相爱，彼此问候。在我们今天中国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处境中，实际上它以一种仪式般的方式也给予了我们这样象征的意义，我们当珍惜。经文接下来我们在第十五节看到，并且给他们权柄赶鬼。经文在这里又把我们带入一个深的境界里边。原来我们做门徒的不只是上帝的命定，不只是他的恩典，不只是他差遣我们，而且他给予我们权柄。他要差遣我们。我们也从这段经文看到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我们甚至看到我们与这个门徒的距离。我们是否听到他的差遣，或者听到他的差遣我们曾经抗拒过，就如同我们无数次的消灭圣灵对我们的感动一样。这差遣是让我们到普天下去传他的福音，不单如此，是让我们在具体的生活中把做门徒的样式活出来。我们是否听他的差遣呢？不单如此，他要给予我们权柄，并且是赶鬼的权柄。这权柄离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活并不遥远。我们中间肯定有很多的弟兄，特别是姊妹，很多人会做见证说，我没有信主之前我的胆子特别小，哎呀，什么东西我都怕，怕黑，怕一个人。可我信主之后胆子大了， 我相信在座各位肯定有许多的姊，至少是姊妹有这样的见证。为什么？因为你信主之后，你成为门徒，耶稣基督给予你权柄，不但如此，给予你赶鬼的权柄，所有的内心里的猜忌，所有的困惑都在你面前得以解开，你是生活的主人。然而这权柄不是让我们拿来谋取私利，我们首先看这权柄对我们何等的明确。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那里，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多么大的权柄！我们，你我在座的各位，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上帝也当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的，上帝也要在天上也要释放。当年主耶稣那些门徒，主耶稣升天之后，这些12个门徒在传他的福音，受尽了罗马当局的逼迫，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位扫罗。当时他还没有成为基督徒，没有成为上帝的门徒，可是他走在逼迫基督徒的路上，在那大马色那个地方就被大光照耀摔下来。主耶稣在空中有一个大声警告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逼迫的是基督徒，而基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可见耶稣的门徒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受逼迫，那得罪的不是你我，得罪的是耶稣基督，得罪的是上帝。因此主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的眼睛从此受到了伤害，扫罗的心里也从此受到了震撼，他成了保罗。然而这权柄，如此大的权柄，是要告诉我们，是我们拿来做合他心意事情的，是我们拿这个权柄做传福音救灵魂事情，是拿这个权柄来为他做见证的。弟兄姊妹，在接下来的经文中，我们就看到一个生动的画面，是主耶稣他与他的门徒的关系，以及众门徒的一个群像。首先出场的在马可福音这里，马可福音他的表达比较简短，可能他还照顾到当时教会里边的一种事工。他首先提到的是被称之为当时教会三巨石的三个人物，那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在这里说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就是约翰的儿子西门，耶稣又给他起个名字叫彼得。由此可见耶稣跟他的门徒之间那种关系，多么的亲密的关系啊！因为这彼得有磐石的意识，他要希望他在真理上坚固自己。紧接着在17节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这是哥俩，其实彼得也是哥俩，他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在马可福音他是放在三柱石的后面部分。这两位兄弟雅各在圣经里多次提到，雅各有不同的雅各，他们是同名的，也有耶稣自己的同胞兄弟雅各，在当时的教会中也有着杰出的贡献。在这里的雅各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这约翰教会普遍认为就是写约翰福音的那位最小的那位约翰。紧接着主耶稣又给这俩人起名字叫伴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 主耶稣知道他们的性格暴躁，于是给他们起名叫雷子。我们再一次能够体会到主耶稣跟他门徒的关系，并且是那种生动的关系，无拘无束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样，当主耶稣躺在船内舱里边睡觉的时候，起了风浪，他的门徒不分青红皂白，就是啊，父子，你难道让我们受害吗？你就这样不管吗？你还不出来让这个风浪平静？你就能看到他们的口气里边，他们这些门徒、这些弟子与耶稣之间是那样亲密的关系。接下来又有安德烈，这安德烈就是彼得的兄弟，然后有腓力、巴多罗买。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腓力和巴勒罗买他们总是放在一起，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很近，也许是来自一个共同的一个村庄、一个地方。当时就是腓力他引荐巴勒罗买来见耶稣，因为很多的解经家说巴勒罗买就是圣经里提到的那位叫巴拿、叫拿但业的人。大家还能记得当时拿但业在葡萄树下，腓力向拿但业介绍耶稣，说这位人子他的言语满带着能力，医病赶鬼。拿但业还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能出什么好的大的人物呢？他还内心里面还带着一种轻慢。然而主耶稣立马就听到了这个声音，主耶稣用他神子的能力感知到这一切。然而他如此包容、如此喜悦地迎接拿但业，说你，我在葡萄树下就看到了你了，并且耶稣告诉他你是真以色列人。他是夸赞这位拿但业心直口快，主耶稣要的就是这样满带心灵和诚实的人。在主耶稣后期他的受难、他的埋葬升天，有许多经文都记载了拿但业的在场，以及后来拿但业在传福音的路上。最有趣的事情，在印度的一些传说中间认为拿但业有可能来到中国，当然这仅仅是个传说，因为那个时候在遥远的古代到底中国在哪里人们都未必十分清楚，以至于马可波罗他来到了中国，他记述那应该是传说中的中国，后来的接替的利玛窦的主教还做这方面的考证，透过好许许多的地名人名认为的确他指的是中国。但无论如何，在早期教会的许多文献中人们有这样的猜测和传说，认为拿但业来到中国，因为他当时与多马在印度的教会的遗址中间遗迹中就更为充分了，他们认为多马把福音传到了印度。我们从这些门徒的群像里看到那是一个多么满有生机，因为他们得着生命的一群门徒。我们紧接着还看有马太和多马，那这位马太大家更为熟悉哈，他是一位税吏哈，税吏有点，我们很难用他们当时的处境来跟今天我们中国相比较，大概有点像抗战的时候的汉奸那个味道，因为他们是跟罗马人办事的，不完全如此啊，是犹太人特别瞧不起的。然而主耶稣愿意到他家里坐席，并且这位马太成了耶稣的门徒。我们还看到有多马，有亚拉非的儿子雅各和达泰，那么这雅各又是一个重名的，那么这个达泰在其他的福音书上记载为犹太、犹大，因为可能他们要与卖耶稣的犹大做一个区别，于是在这里用他另外一个名字达泰在这里，并且说还有一位是西门，甚至被教会很多的文献说他们后面这几位都是默默奉献不被传颂的人哈，因为在教会后来的文献中有大量的文字记载了他们传福音做见证的事迹，只是这些内容没有 被纳入到圣经的正典里面。但这位西门又是一位奋锐党人，奋锐党人更特别了，就是当时的革命党。因为犹太人他们长期在罗马人的统治中间，就有许多犹太人的精英，他们要干革命，要希望透过革命的行动，武力暴力的行动，把犹太人从民族危亡中解放出来。由此可见，在主耶稣这些门徒里边，各色人等都有，都满怀着一腔热血。然而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他们的生命得到了超拔，进入到一个新的人生的境界和生命的境界。从此他们的事业也满带着天父上帝耶稣基督的荣耀和光辉，以至于他们耶稣借着他们所传的福音，到了地极，到了中国遥远的东方，到了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人的心里。我们透过这些门徒，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差遣，主耶稣的计划是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和见证。他见证了他是真神，他用他的预言，他用他的计划，以及今天我们在座各位的信仰，就证明了他是真神，这一切都没有落空。我们活生生的见证了他是我们的神。我们不是因着各种金钱的利诱来到这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高傲，带着自私，带着欲望，然而在上帝的福音面前，我们低下高傲的头颅，愿意匍匐在他的面前做他的门徒。这不正显出了我们天父上帝耶稣基督他是什么？在后来我们还看到有一位叫卖耶稣的犹大。这一节经文，最后一节的经文，其实也给我们折射出另外一番光景。犹大之所以做犹大，是因为他进了康庄大道，他是进了众人特别喜欢走的道路，情欲呀，骄傲啊，舒适啊，虚荣啊，那是一条康庄大道，那是一条下坡路，许多人爱走，可是就会走到犹大这个份上。而主耶稣这些门徒，我们在后期的文献中看到，只有一位，就是那位最小的约翰，他得以善终，其他的门徒都被当时的逼迫，最后被处死，许多人钉在十字架上，包括那个彼得，那位彼得他钉死的时候说，你们不要这样钉我，我不配。他一定想到了，他被钉的时候一定想到了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当他第三次的时候不认主的时候，他看到主耶稣望过来的温柔的目光，这目光拯救了他，使他终身追随耶稣。于是他发出呼喊，你们把我倒着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不配像我的主一样被钉死。许多的门徒在钉死的时候满带着平安喜乐，很多身边的人他们看到门徒的这样的一个景况，归信了耶稣，很多人甚至跟着这些门徒一起受死。这是教会历史上真实的故事。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真实的故事，福音传到任何一个地方受到那么大的抵挡，仍然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生根开花。包括在我们中国，在102年以前，在北京这个地方就发生过历史上著名的庚子教难，3万多基督徒被义和团那些教民们屠杀。许多老的基督徒有过这样的一个传说，在屠杀的时候，基督徒被排成队被捆绑着，人们只问你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你要不要信主，你说不信你就可以滚，你要信杀头。可是就那么多的人慷慨赴死，这是什么样的力量？还有一种传说说，当每一个头颅落地，就有天使他们看到，把他们接到天上。 我听到这样的传说，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神话吧？我听到这样的传说，我真的不敢不相信它是真的，因为教会就这样的兴旺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早期的教父说，基督徒的血是福音的种子。听到这里，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并不意外，并不感到有多大的意外。实际上这一切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7:13那说，你们要进窄门。原来基督徒所走的是一条狭窄的路，世人不爱走的路。其实这条路是对世人特别有益处的路。当年那1900年那个时候庚子教难的时候，也正是我们的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改变的中国。那个时候就因着基督徒的教会，中国的妇女从此摆脱了1000多年裹脚的历史。从那个时候，因着基督徒的事工，中国的妇女开始告别裹脚。也正是在从那些年头开始，中国的基督徒掀起了从此不再抛弃女婴的事情。这项事工直到70年代，我们家里下放的时候，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都经常看到路边有女孩弃那个婴孩被丢弃在路旁，甚至她身上还在动。这是基督的教会做了这样移风易俗的事工，使中国那样一个蒙昧的状况得以改变。这是多么有益的事情，这样的窄门，但是却要受到十字架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福的，因为在这个人世间，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与不信，都要经历如此公平的苦难。然而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候，却有着那么多的平安和喜乐。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人爱惜生命，可是在战争面前，在许许多多的灾难面前失去了生命。人固有一死，然而基督徒所背的十字架却是能够进入永生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舍己，这就是十字架。我们进的窄门，就是我们每一步都是带着舍己的。我们需要奉献，我们需要拿出时间，我们需要彼此相爱，我们需要饶恕别人，哪怕别人对你有所侵犯。这都是背着十字架，都是世人所唾弃的。然而谁能知道我们内心里的喜乐呢？谁做过比较，基督徒真的比世人有多苦吗？在我们共同受苦的道路上，那一群人，那位称为耶稣门徒的人，却满怀着平安和喜乐。我把这段经文读完，相信弟兄姊妹格外能够感受到他的安慰。马太福音7:13那里说，你们要进窄门。在路加福音13:24那里也有同样的经文，他非常重要的说，将来有许多人想进去都是不能。将来许多人都想进去却是不能，就像炒股票一样的，当这个曲线下跌的时候没人敢进去，当它暴涨的时候你想进去晚了。在整个这样的茫茫人生中间，如苦海般的人生中间，基督徒选择了这一条窄门的道路，那是通往永生的道路，通往祝福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经文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明白了，耶稣基督借着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曾今天成为他的门徒并不是突然的，在更古以前我们就在他的名单里边。就像主耶稣按照他的心意在山上要找这些门徒，好像在喊李姊妹到，张弟兄到，他在更古以前就对我们拣选了，我们的生命在他的计划当中。不但如此，他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权柄， 让我们能够抵挡所有的那些妖魔鬼怪般的火箭。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能够清楚地判断我们行与不行，是与不是。我们还看到做他的门徒，蒙受他的差遣，我们肩上、我们的身上、手上由他给我们的事工和重担。这重担是轻省的，因为主耶稣说，我给你们的担子是轻省的，是你们能够担当的。我们还看到我们所进的窄门是一条祝福的道路，是引向我们进入永生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主耶稣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愿我们匍匐在他的面前，感恩他给我们这样的无比的恩典，委身在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事工当中，按照他的话语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让我们每天照一照，把我们自己装扮清楚，打理干净，做他合用的门徒，美好的见证。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计划，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浇灌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计划，借着你拣选的门徒，借着你手所做的事工，借着你的众门徒与你的同在、与你的同工，让我们看到美好的见证。亲爱的主，愿你坚固你自己的话语，愿你坚固你自己的心意，愿你祝福所有聆听的耳朵和受教的心。愿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你的话语不偏左右。愿我们跟随你的道路上，你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使我们脚前有灯，路上有光。愿你祝福你的儿女与我们同在。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感谢主借着他的仆人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下面我们来看几个报告事项。我们知道现在参加礼拜的时候是需要实名制预约的，也需要扫这个健康宝、行程码、测温以及查验72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那我们网络预约的时间是从主日凌晨开始就可以约下一个主日的聚会，电话预约是从每周一上午的9点开始。那预约的电话大家要看一下是625723911，电话值班的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上午从9点开始到11点半，下午从1点半开始到4点结束。那预约成功的弟兄姊妹，如果您有事情不能够参加的，请务必要取消预约，把名额留给其他的弟兄姊妹。那另外我们海淀堂一直有开展线上新人接待的事工，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教会、学习信仰，或者是想找一个委身的小组团契，都可以来扫描二维码进行报名。我们会有同工与您联络。那由于侍奉力量的有限，我们现在的新人接待只是针对居住在北京的弟兄姊妹。另外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姊妹，如果您有感动奉献的，可以扫描二维码奉献，愿神赐福。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示例来唱新编赞美诗304首《生命路上歌》，回应今天的正道。 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仍然侍立蒙主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请坐，默祷散会。